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染疫死亡超过50万，最近30日约10万人死亡。拜登废除川普时期公民入籍考试，恢复旧版本。民调说如果川普建新党，半数共和党人将追随。缅甸爆发最大规模抗议行动，百万人上街。加国会通过动议确认中共在新疆实施群体灭绝。波音777发动机事故初判，波音777发动机事故初判为金属疲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病毒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万，其中最近一个月死亡人数近10万。美国总统拜登22号傍晚走到布置着黑色帘幕和500支蜡烛的白宫南门廊悼念死难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更新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礼拜一晚上，和中共病毒有关的死亡案例在美国达到50244例，突破了50万这一严峻的关口。这一死亡数字大约相当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人口，略低过亚特兰大的人口数。这一数字超过了2019年慢性呼吸道疾病、中风、阿尔茨海默氏症、流感和肺炎的死亡人数的总和，其中最近一个月亦就是自拜登上任后死亡人数将近10万。尽管政府加大力度接种疫苗，但华盛顿大学引用的模型预测，到6月1号美国死亡人数将超过589000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署22号宣布，他们正在放弃2020年版本的公民入籍测试，批评人士指责这个测试过于困难，并恢复到2008年开放的版本。官员表示，这一行动符合拜登在2月2号签署的总统令，该命令要求官员审查相关法规和政策时，看看是否存在与欢迎和接纳移民宗旨不一致的地方。移民局指出，该总统令指示对入籍过程进行全面审查，以消除障碍，并使所有符合条件的个人入籍程序更简便。2020年交眼时，川普领导的移民机构恢复了一个新的入籍考试版本。旧的测试要求申请者回答10个问题，而2020年考试版本就要求回答20个问题。申请者还被告知要学习128个问题，而之前的版本只有100道题。在2021年3月1号之前申请入籍的准公民，可以自己选择是使用2008年版本测试，还是2020年版本。在3月1号之后，所有申请者将使用旧版本。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前总统川普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大约一半的共和党选民将放弃共和党加入其中。 Newsmax 礼拜日报道，这项民调是由萨福克大学和今日美国联合作出的。他们在上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调查了1000名川普选民，结果显示约46%的共和党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放弃共和党加入川普的政党，只有27%的人说他们仍会留在共和党内，其余的人就表示还未有决定。 最近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川普仍然在共和党选民中享有压倒性的支持。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希望川普在共和党中发挥突出作用。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礼拜日接受澳洲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完全致力于共和党，并将努力让共和党在2022年重新夺回参众两院。米勒在采访中否定了川普将发起自己的 MAGA 党的传言。米勒说，在美国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川普真的是代表了共和党，他不单止在当前是，他还是共和党的未来。22号，昂光、曼德勒等城市都有数十万民众延伸示威，包括缅甸最大零售商 CityMark 在内的商店、企业、工厂亦停工声援。在昂光的美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上千人聚集，现场有20辆军车和大批镇压警察戒备。至2月1号，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拘捕昂山素姬等缅甸领导人以来，该国的抗议就一直不断。缅甸军政府近来用武力打击示威者，直至20号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640多人被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推文说，美方会对任何暴力镇压示威的人采取行动，并支持缅甸人民恢复民选政府的诉求。法国、英国和德国亦对缅甸暴力事件进行谴责。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22号亦召开会议，呼吁缅甸军政府为局势降温，解除紧急状态，并恢复民选政府和国会，同时亦强调欧盟准备针对需负责任者采取限制措施。缅甸外交部就发布声明，批评外国干预缅甸内政，声称已经采取最低武力处理动乱。加拿大国会礼拜一下午以26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确认中共在新疆犯下群体灭绝的动议。这项动议由加拿大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家、国会议员庄文浩上个礼拜四在国会提出，获得了包括夫人党、新民主党、绿党和非内阁自由党议员的广泛支持。尽管最后表决时总理特鲁多的内阁放弃了投票权，但这项动议仍获得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从而得以通过。同时，夫人党还提出了议案修正案，要求如果群体灭绝继续存在，将呼吁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奥运会举办地改为中国以外的国家，亦得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赞同。在之前的2月18号，美国众议院重新提出了一项两党议案，要求进一步制裁对新疆穆斯林施暴的中共官员。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日表示，他对川普政府认定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表示支持。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机20号出现发动机在空中起火、碎片沿途跌落的惊人场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礼拜一指出，初步调查显示发动机扇叶损伤和金属疲劳吻合。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机20号从美国丹佛飞往夏威夷，机上的发动机着火，而且零件跌落，被迫折返丹佛。波音礼拜日证实，全球128架使用同款发动机的777客机已经全面停飞。美联航2018年2月亦发生飞往夏威夷的波音777班机因发动机扇叶金属疲劳而导致事故。路透社报道，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苏亚特礼拜一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还未清楚20号的发动机问题是否与两年前相同。日本航空去年12月由一架使用同款发动机的波音777飞机亦发生事故，当时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发现两处发动机扇叶受损，其中一片有金属疲劳的裂痕。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调查20号事故时为何发动机整流罩会发生脱落，以及为何发动机的供油已关闭却仍然着火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新闻提要。穷国施打中共病毒疫苗，如果出现严重副作用，世卫已赔偿。拜登宣布修改薪资保护计划，帮助小企业。联合国车队在民主刚果遇袭，意大利大使身亡。川普卸任后首场演讲，可能提及2024再出马选总统。美国再次出手制裁两个缅甸军官，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原物料升势齐发，油价大升超过4%，商品指数攀8年高位。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已敲定一项无过失赔偿计划，透过疫苗全球机制取得并施打2019年中共病毒疾病疫苗而出现严重副作用的92个较贫穷国家民众，将可获赔偿。此举有助扫除疫苗接种计划一大障碍。世卫在声明入边话，呢个是第一个，亦是唯一一个在国际层面运作，为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人士提供赔偿的机制。对于透过疫苗全球取得机制，取得中共病毒疾病疫苗的国家而言，有关注射后出现严重副作用该如何处理赔偿的问题，一直困扰住各国。世卫声明话，计划疫苗全球取得机制目标在于借由提供完整且最终解决任何索赔的无过失一次性赔偿，显著减少诉诸法院的诉求，那种过程可能冗长且代价高昂。全球疫苗和预防注射联盟执行长白克利说，赔偿金协议为疫苗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礼拜一，拜登宣布对一项旨在帮助小企业渡过疫情的联邦计划进行修改。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将设立一个为期14日的期限，在此期间，只有雇员少过20人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先能够向小企业资薪保护计划申请贷款。这个期限将从2月24日开始，该期限结束后，大型企业可以申请贷款，直至3月31日该计划到期。拜登政府还将取消向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限制，比如曾被判犯有重罪的小企业主，以及因未能偿还学生贷款而被列为拖欠贷款的企业主等等。拜登说，大约有40万家小企业在疫情爆发期间倒闭，还有数百万家企业命悬一线。他说，薪资保护计划是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民主党和共和党帮助通过了该计划，但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亦表达了他们对改善这一制度的担忧，所以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在政府中所做的是改善它。礼拜一，意大利同联合国表示，一支联合国车队在民主刚果东部遇袭，意大利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他的保镖和世界粮食计划处一名司机被杀。民主刚果的维隆加国家公园一名发言人说，上午10:15左右，一支联合国车队在北基五省首府果马北方约25公里的康亚马罗马镇附近遇袭，遇袭者试图绑架人质。意大利政府发表声明证实，43岁的安塔纳西欧、他的30岁意大利宪兵保镖伊亚奥雅奇及两人的民主刚果籍司机在这场袭击行动中丧生，还有其他一些乘客受伤。在刚果和卢旺达、乌干达接壤的维隆加及其周边地区，数十个武装团队在活动。上个月一次伏击中，公园护林员受到多次袭击，6人被杀。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谴责今次事件是懦夫般的攻击。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吉·迪马约获释后缩短行程赶回意大利，当时他正在布鲁塞尔参加欧洲联盟会议。他在一份声明中对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的遇难表示非常震惊和悲伤。美国前总统川普28日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卸任后的第一场重要演讲。活动主办单位22日表示，川普可能会提到在2024年再度角逐总统大位的可能性。 这场会议在25号到28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主办单位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斯拉普表示，他预料川普将在活动上概述自己在共和党政治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川普方面的一名代表拒谈川普可能在演讲中发表的内容。川普先前曾经表示他会考虑再度出马竞选总统，其他可能在2024年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人，还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南达科他州州长诺艾姆，他们两个人亦将参加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尽管联邦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建制派大佬想将川普抛砖脑后，但川普的支持者认为川普在保守基本盘所产生的能量能助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取胜。斯拉普还表示，在川普执政时担任副总统的彭斯婉拒在今年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谈话的邀请，彭斯亦有竞选总统的抱负。美国礼拜一宣布再制裁另外两名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并警告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与此同时，数以十万计民众持续展开反政变示威，要求恢复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表示，美方已冻结缅甸空军参谋长茂茂国和中将莫敏吞在美资产，禁止两人入境，并禁止美国人民和他们往来。他们都是缅甸军政府所成立国家领导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毫不犹豫地对那些动用暴力和压制人民意愿的人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坚定不移地支持缅甸人民。我们呼吁缅甸警停止对和平示威者的一切攻击，立即释放所有受到不公正拘留的人，停止攻击和恐吓新闻工作者和运动人士，并恢复民选政府。在此之前，欧洲联盟亦已经批准对缅甸军方的制裁，施以更大的国际压力。美国较早时已经对其他高阶层将领实施制裁，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缅甸新领导人敏昂莱。上个礼拜，恶劣天气造成德州产油活动停摆，目前恢复速度缓慢，国际油价22号大升超过 4%。追踪20种原物料价格走势的彭博商品现货指数在22号净升 1.6%， 至2013年3月的最高。这项指数在去年3月触及4年低位后，目前为止已经上升 67%。 原物料礼拜一的升势主要由铜带动，铜价9年来首度升破每公吨9000美元，咖啡和糖价亦净升。摩根大通这个月较早时表示，商品显然展开新一轮超级周期，包括高盛集团在内的其他券商亦有类似睇法。在过去100年来，商品已经出现4次超级周期，国际金价礼拜一亦上升近 1.5%， 触及近一个礼拜高位，反映通货膨胀升温的预期引发市场对股市估值的担忧，并促使投资人转向黄金避险。美元走弱亦带来进一步支撑。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整顿香港选举制度，夏宝龙扬言要由爱国者治港。港府安心出行下载量高达279万，爆出督数疑云，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22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专题视像研讨会，还首次发表演讲，说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但不可能照搬外国选举制度，强调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人员都要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务求做到真正的爱国者治港。夏宝龙还列举有5类反中乱港人士不属于爱国者，外界猜测中共是要将民主派完全排除于香港选举之外。 有消息指中共准备整顿香港选举制度，包括特首选举、立法会、区议会等各级选举。中共官媒亦在今个月18号至20号发布大陆学者的专访文章，主张修改香港制度选举。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2号的演讲中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架构中，身处重要职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他还指，攻击中央、要求外国制裁、公开宣扬港独、触犯港版国安法及滥炒派，都不在爱国者之列。要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在中央的主权下进行，不可以照搬或套用外国制度。除此之外，还要落实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等。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外界猜测，随着港府对民主派力量的打压不断升级，在这套标准下，大批的泛民可能都没有资格参选。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认为，当局肯定会有更多不同原因去阻止支持民主自由的港人参政，预料将来民主派参选的机会不大。他表示无意再参选，还指对选举制度没有任何期望。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夏宝龙重新定义邓小平的爱国者言论。邓小平当年提出爱国者治港的定义较宽松，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界线，要听从北京，拥护北京的管治模式，无论真心或假意爱国，都可被视作爱国者。现行的制度很多都是官方当时同意，认为利用当时统治才得以实行，但现在就是输打赢要，还以绝对管治当目标，是为了控制选举。台湾陆委会回应夏宝龙言论指，中共既然说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应该贯彻承诺。中共片面改变游戏规则，无法真正赢得民心，不利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政府在今个月18号以放宽餐厅晚市堂食为由，强推市民下载安心出行软件，被批评侵犯私隐，被不少市民抵制。根据政府数据显示，应用程式在23号已经录得279万次的下载量。有香港网民揭发， Android 版安心出行在16个国家及地区，包括中美洲及太平洋的岛国程式商店，都在排行榜的第一位，引起督数的质疑。立场新闻报道，港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2月23号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上指，该程式有 97% 下载量都是来自香港。对于外国的下载量，他解释是由于港人曾到当地工作和留学，将当地的手机带回香港，并且在现时下载了程式，形容有关情况绝不出奇。薛永恒还表示，现在大约有279万人次下载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当中 97% 都是在香港下载。他感谢广大市民支持程式，还说对抗疫情要市民配合同时支持才做到。在被问到安心出行在多个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岛国的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排行榜都排在第一位，薛永恒就解释，真是不知 Apple 和 Google 怎样安排那个排行榜，但我就认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很多人都会到不同地方工作或留学，之后会拎着当地手机回香港，并且再用它下载安心出行，所以个下载记录会去了其他国家度。对此有意见质疑情况反映有人可能向个别公司求助督数，亦即中国盛行的付费刷榜，形成高下载量的假象。调查指，香港中学生因移民及海外升学而退学大增50%， 自称社运人士、闯军营兼冒充法轮功学员男子张汉贤病逝。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中学校长会就学生退学数字进行调查，发现在去年下半年期间，大约接近1500名学生退学，较2019年同期增加23%。尤其因移民和到海外升学而退学的学生，较2019年急增50%。香港中学校长会在去年11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以不记名方式向全港中学校长发放问卷，了解中学学生退学和教师离职的情况，共收到98份有效样本，其中津贴中学占 62.2%， 直接资助中学占 8.2%，补助中学及官立中学分别占 7.2% 及 1%， 余下有 21.4% 未有提供资料。调查指，在2020年7月至11月受访中学有1474名学生退学，较2019年同期的1195名学生退学增加 23%。分析退学原因指，有723名学生移民和到海外升学而退学，较2019年同期的475人大增50%。调查亦统计教师非正常退休外的离职情况，显示受访中学共有235名教师离职，较2019年同期的205人增加 15%。逾八成中学校长预计学生退学数字未来会持续上升，亦有逾七成中学校长估计教师离职数字会继续增加。中学校长会促请教育局减少干预学校内部事务，给学校应有和足够的自主程度，还建议制定计划应付学生人数下跌的趋势。香港争议性人物自称是社运人士，实质是中共特务的47岁男子张汉贤传出死讯。港媒消息指，张汉贤因在2014年的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新界东北发展前期拨款，冲入立法会示威，被裁定违反立法会行政指令罪成，判囚一个礼拜。其后张汉阳不服上诉，案件在2月22号高等法院处理，因张缺席聆讯，被指因心脏病发已在去年死亡。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自称是香港本土主义者、香港人优先召集人的张汉贤，曾在2008年出任广州市海珠区国家税务局主任科员。2010年，张汉贤加入公民党新界东支部普通党员，在2013年12月26号冲入中环驻港军营被捕，及后被公民党褫夺他普通党员党籍。有港媒分析指，这个是中共自编自导的闹剧，为配合重推23条接受任务上演苦肉计。2014年9月，中共人大否决香港真普选，社会酝酿的占中、罢课等公民抗命等行动，张汉贤带领大批同党，身着印有法轮功字样的黄色上衣，冒充法轮功学员在铜锣湾的法轮功街站进行干扰。当时有法轮功学员报警，向在场媒体表示他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有分析认为，张汉阳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特务，以民主派和法轮功为目标，进行有计划、有策略地攻击，仲同港共里应外合，制造社会纷争，激化社会矛盾。据大公报去年5月24号报道，张汉贤在台湾期间因一宗非礼流亡女手足案被监禁两个礼拜，仲在去年3月被台湾以非法居留为由遣返香港。去年5月20号因心脏病发，在仁济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内容系最高法院允许对川普税表发传票，川普发声明谴责。最高法院驳回多项大选诉讼，大法官托马斯反对。艾萨克曼私人太空旅行计划公布第二名乘客。中共黑客被曝光，盗用美国国安局开发代码。川普卸任前的新疆棉花禁令在全球服饰界产生蝴蝶效应。下边是详尽的内容。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否决前总统川普的一项上诉，这个意味着纽约大陪审团将可以获得川普的税表资料。曼克顿地区检察官曼斯正是对川普和他的商业集团发起涉嫌财务、保险和银行欺诈的刑事调查。曼斯在2019年8月就要求向川普及其公司雇佣的马萨尔斯会计师事务所发出大陪审团传票，要求提交川普及其公司自2011年1月到2019年8月以来的税务文件及其他财务记录。这一些财务记录跟川普的前私人律师曼克尔科恩有关。曼斯的办公室表示，他们想要这一些财务资料作为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川普及其律师团队以总统豁免等理由拒绝提供。最高法院在2020年驳回了川普的绝对豁免要求。之后川普团队发起新的法律诉讼，认为曼斯要求发出的大陪审团传票过于宽泛，是对川普的恶意骚扰，会令到川普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川普团队的诉讼，川普团队于是再次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暂停发出传票。在最高法院星期一否决川普的上诉后，川普当日通过他的前总统办公室发出声明说，最高法院本不应该让这一种钓鱼式的调查发生，这个是以前从未在总统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一种判决让政治猎毛继续下去，是用法律手段对一位前总统进行的政治迫害。川普在声明说，纽约市的检察官和总检察长试图用法律作为武器来到扳倒他们的政治对手，这个是对我们自由基础的威胁，这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做法。川普说，更糟糕的是那些极左的州和司法管辖区竟选出检察官或总检察长职位的人，他们承诺要挑战政治对手，这个是法西斯主义，不是正义，这个是他们试图对我做的，但是我们国家的人民不会容许。川普说，尽管有很多针对我的选举犯罪，但是我将继续战斗，就好像我过去五年内所做的这样，我们将会赢。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驳回了2020年大选遗留下来的一系列诉讼，其中一项诉讼是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凯利提出，该诉讼对他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邮寄投票政策提出了质疑。凯利辩称，宾夕法尼亚州州长2019年签署了第77号法案，违反了宪法。该法案准许宾夕法尼亚州进行普遍的无正当的理由的邮寄投票。最高法院还驳回了一份请愿书，该请愿书寻求法院复审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起诉代理州务卿德格拉芬雷德一案。另一起被驳回的诉讼是律师林伍德针对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提起的，该诉讼对乔治亚州的大选结果和政策提出了挑战。亚利桑那州的沃德素杰克逊案亦都被驳回，该诉讼对拜登在亚利桑那州的胜算提出了挑战。另外，川普针对威斯康辛州大选结果提出的上诉亦都被驳回。对于最高法院不受理挑战宾夕法尼亚州大选结果的诉讼，大法官托马斯星期一发布了反对意见。托马斯在反对意见书中写道，这个并不是解决信心问题的良方，在竞选中改变规则已经够糟糕了， 托马斯认为最高法院本应该对此案予以复审。托马斯写道，修改选举规则的决定似乎影响太少选票而无法改变任何联邦选举的结果，但是将来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一些案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讨论非立法官员拥有什么的权利来到制定选举规则，而最高法院拒绝这样做，这个令人费解。托马斯还写道，如果州的行政官员拥有他们所声称的权力，这样我们就需要弄清楚具体有哪些权力。如果他们没有这些权力，我们现在就需要在灾难性后果出现之前结束这一种做法。除托马斯外，大法官阿利托和哥萨奇亦都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星期一宣布，该医院29岁的医师助理阿希洛获得亿万富翁艾萨克曼私人太空旅行的一个座位。艾萨克曼是美国在线支付处理公司 Swift4 Payments 的首席执行官。今年2月1号 SpaceX 公司宣布，最早在今年四季度将艾萨克曼以及另外三人送入太空。这一次太空飞行将持续2到4日，但是不会同国际空间站对接。艾萨克曼是这一次太空旅游的指令长，他亦都买下了 SpaceX 公司载人龙飞船的其余三个席位，并捐赠给美国公众。艾萨克曼在2月1号宣布，三个座位中一个座位已经确定将被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一名一线医护人员，另外两个座位将作为奖品提供。艾萨克曼当日还宣布，他计划替圣犹大医院募集2亿美元，其中一半1亿美元将来自他自己的捐款，并希望其他捐赠者的捐赠金额加起来能够超过1亿美元。凡是在2月份向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捐款至少10美元的人，将有机会获得此次太空旅游一个座位的抽奖机会。而通过艾萨克曼的支付公司提供的平台 Swift4 Shop 来创建网店，并将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企业家可以竞争另一个座位。艾萨克曼计划在今年3月公布另外两位获得这一次太空旅行机会的人员名单。 SpaceX 正是利用该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开发太空旅游。载人龙飞船是美国首个由私营企业建造并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载人飞船，亦是航天飞机退役后首个获美国宇航局认证的新型载人航天器。 SpaceX 正是和总部位于休斯顿的太空公司 SM 合作太空旅游项目，计划最早在2022年1月运送三名富豪和一位 NASA 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开展为期10日的太空之旅，其中在国际空间站留8日。SpaceX 还打算在2023年让日本亿万富翁前泽有作乘坐该公司正在开发的星际飞船绕月飞行。以色列跨国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星期一发布报告，指出中共间谍盗用了美国 NSA 国家安全局首先开发的软件代码来到进行黑客行动。报告说，该公司发现和中共有关的恶意软件 JIAN 的部分功能和 NSA 在2017年被盗之后被放在互联网上散播的黑客软件非常相似。 Checkpoint 的研究主管阿利夫·巴尔马斯说， JIAN 是抄袭来的软件，是一个中国的复制品，但美国国家安全局拒绝对 Checkpoint 报告的置评。路透社报告指出，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17年一个不知名的第三方网络上发现了 JIAN 所利用的漏洞，即刻下可通过运行软件的缺陷闯入对手的设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声明中说， 佢系喺对第三方软件同技术进行例行评估时，发现咗漏洞。呢一个消息喺2017年间广泛引起公众嘅关注。当时一个自称影子经纪人嘅神秘组织向互联网公布咗一啲 NSA 嘅代码，让网络犯罪分子同其他国家将美国研发嘅破解工具加入到自己嘅武器库中。Checkpoint 话 ，Jam 似乎系喺2014年制作，至少比影子经纪人公开时早咗两年。但该软件系点样被使用嘅尚唔清楚。根据微软公司在2019年的咨询报告， Jam 与一家称为 Circonian 的中国实体有关。该实体后来在2020年被指控与美国大选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有关联，包括与美国总统拜登竞选活动有关的人。据华盛顿邮报22号报道，上个月中国棉纱生产商新疆华夫时尚公司向投资者发出警告。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文件中说，多个美国品牌已取消订单。华夫去年亏损至少5430万美元，而该公司2019年的净利润为6250万美元。华夫是为数不少的公开承认受到制裁影响的供应商之一。今年1月13号，川普卸任前将中国 87% 的棉花产量，主要是新疆地区产棉量，约占世界供应量的五分之一，列入黑名单，全球数以千计的公司受到了影响。根据禁令，美国海关官员可以禁止进口他们怀疑用新疆原材料制成的产品，无论这些产品是直接从中国进入美国，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海关在比华邮的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不能够再以不知情为由，海关已经向贸易界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请充分了解你的供应链。于是全球贸易史上出现了时装业罕见的一幕，数十亿美元的供应链几乎在一夜之间因人权问题而崩溃。此后，美国、英国、澳洲、日本等国的企业对新疆棉花和其他产品陆续实施进口限制。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高级副总裁内特·赫尔曼说，美国各个时装品牌正是努力从供应链中剔除来自新疆的棉花，虽然这一个过程因为疫情而减慢了速度，但是我们越来越接近目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最高法拒绝审理宾夕法尼亚州大选纠纷案，福奇上司赞川普疫苗开发极速，功不可没，议员鼓励人民有责任质疑福西和疾控中心的科学，博明说中共隐瞒疫情，中国医生和我分享真实信息，共和党州长呼吁拜登撤职，破坏能源独立性，越反共民调越高，莫里森人气再升，大幅领先反对党领袖。麦康奈尔被爆竟然用川普的名义募捐，下面是详细内容。2月22号，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宾夕法尼亚州大选纠纷案，最高法给出答案说，以无起诉理由拒绝审理。这次除了阿利托和汤姆斯两位，还有哥苏奇大法官亦加入了反对这一决策的阵营。在这个决策同时发出的是最高法批准检察官 获得川普总统的交税纪录，最高法的这一重要判决被誉为标记性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是公民社会民事和刑事起诉的最高机构。托马斯法官随后发表声明表示，这个不是信心的药方，在游戏中间改变游戏规则已经够衰了，由缺乏权威的法官改变规则就更衰了。当这些变动改变选举结果，他们会严重毁坏我们自我管理严重依赖的选举权制。若果州官们具有他们声称的权威，我们要搞清楚。若果没有，在结果变得灾难性之前，我们现在需要终止这种行为。网友西行小宝认为，最高法的几位大法官通过他们的决定，告诉人们他们不是维护宪法，更没有抵御国内和国外敌人，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变成诸多的叛国者之一。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托马斯、阿利托和哥苏奇三个爱国者大法官。左翼媒体 Axel 21号报道，福奇的老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川普政府在中共病毒疫苗研发方面具有突破性的速度，值得赞誉。柯林斯说，事实上中共病毒被发现后的11个月内，川普政府就完成了疫苗，至少比常规的疫苗研发速度快了5年。我对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历克斯·阿扎尔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我们很多人最初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努力，我们私底下都用曼克顿项目这个词来描述开发疫苗的难度有几大。川普政府让各部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在严格的测试中测试多达6种疫苗，这样如果其中任何一项测试恰好奏效，就已经有了能注射的疫苗了。这种规模的协调和努力，以及启用蒙塞夫斯路伊博士，简直是不能再重要的一步了。川普政府确实值得称赞，因为这个确实启动了很多行动，很多协调工作。去年12月，两款疫苗已经进行人体实验，30,000多人参加，通过了 FDA 的严格测试过程，真是让人屏住呼吸的成功。疾病专家福西22号表示，在2022年人们仍有可能要戴口罩，尽管到那个时候国家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正常状态。该言论引起了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的强烈抨击。当日马西 Thomas Massey 在推特上说，一旦你意识到好像福西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和 CDC 的很多人的个人道德标准，导致他们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歪曲科学数据，质疑他们的科学不仅是你的特权，这个是你的责任。马西最近还对美国疾控中心关于疫苗接种的指导意见提出异议，他说该指导意见歪曲了疫苗试验数据。不仅仅是议员对 CDC 产生质疑和抨击，近日一个名为 ICAN 的非营利组织表示，将对美国疾控中心 CDC 提起诉讼。 ICAN 的创始人德尔·比格特里表示，他们的诉讼将要求 CDC 从关于疫苗的网页上撤下他们声称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的声明。比格特里表示，这个声明目前没有任何科学支持， CDC 一直无法向他所在的机构提供证据可以表明在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和婴儿注射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这个是一种神经系统和发育障碍，最早可能在6至12个月内被诊断出来。美国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有所增加，在2000年每150个儿童入面只有一个患有自闭症。到2016年，美国疾控中心估计每45名儿童中就有一名患有自闭症。21号，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接受 CBS 新闻节目 Face the Nation 采访时，指责中共隐瞒疫情，有中国医生同佢讲有关嘅真实信息。博明话， 中国政府没有和全球任何国家分享有用资料，世卫组织在这里鹦鹉学舌，重复中共放出的有关病毒的虚假信息，这个误导了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美国应该听取那些在中国的个别医生意见，他们实际上给了我们线索。我在去年一月下旬向中国当地的医生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一半的病例或更多的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和中国政府讲述的不一样。博明曾经在中国做过多年的记者，在2003年报道过 SARS 疫情，当时他为华尔街日报写稿，使他能够打电话给非中共政府人士。博明说，我和那些掌握有关疫情第一手资料的中国医生进行了交谈，他们非常坦诚地说，这次疫情将会好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因为它是悄悄地传播。有很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约18亿人曾感染当年西班牙流感。博明表示，中共政权的性质意味着外界无法得到有关病毒本质的信息，中共有强烈的动机去误导他们自己的公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中共没有求助中国疾控中心来处理这场危机，而是利用中共军队，而美国的 CDC 并没有和中共军方建立关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直到2019年12月的最后一日才知道这个病毒在传播，看起来中国疾控中心在某种程度上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共转向军方去解决疫情，试图掩盖这件事，试图压制病毒，直到为时已晚。而世卫对这种病毒做了各种不真实或错误的声明，他们有很多责任。世卫派往中国的调查团队成员入面，有经过中共亲自挑选的人在入面，因为中共对哪个可以进入中国调查有否决权。 RGA News 22号报道，在拜登的一连串行政命令之后，包括怀俄明州、阿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等17个共和党州长发出联名信，呼吁拜登撤销第14008号行政命令。他们认为这个命令除了在工薪家庭最无力承担的时候和他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外，没有其他作用。信中说，最近石油和天然气的激增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创造了财富，亦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拜登的行政令将极大地阻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恢复，无论是在陆上定是在海上。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稳定我们的电网，我们依赖私人土地和公共土地上生产的能源，我们需要这两种能源。简言言之，该行政令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剥夺了美国人实现能源独立的机会。行政命令所表现出的缺乏和各州的协商是令人震惊的，显示出对我们所服务的公民和雇佣他们的企业的漠视。这些企业能保障我们的国家运行和国家安全。21号晚，澳洲人报网站公布了 NewsPoll 为其独家所做的最新民调结果。在全澳星期一开始推出中共病毒疫苗接种之前，由于总理莫里森抨击科技巨头面书对澳洲实施的新闻禁令，其选民支持率已飙升至其担任总理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结果显示，莫里森的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升至 61%， 巩固了他作为澳洲人首选领导人的主导地位。而另一个候选人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却下降了3个百分点，降至 26%， 这个是自去年8月以来两人之间的最大差距。选民对莫里森作为领导人执政的满意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至 64%， 这个是莫里森上任总理以来的最高水平，亦是总理支持率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对他的不满意度下降了1个百分点，为 32%。民调显示，选民对阿尔巴尼斯的满意度下降了3个百分点，至 38%， 不满意度为 45%， 其净支持率是他成为工党领袖以来的最低点。这次民调是在今年2月17号至20号进行的，有1504名来自澳洲大陆州府城市和偏远地区的选民参加了在线调查。莫利森反对同性伴侣婚姻，他曾表示中资收购与澳洲国家利益相悖。2021年1月，莫利森警告说，北京当局的全球野心已经同澳洲的主权利益更加不一致了。莫利森此前还多次高调批评中共，民调评其越反共越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21号 The Gary Pounder 爆料并评论说，盘踞在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人渣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外料，好容易就能够让那些投川普票的7500多万人将钱乖乖地送给出卖川普的共和党建制派。1月6号抛弃川普的同一批人正在打着川普的旗号来筹集资金。当日编辑拉里·约翰逊在收件箱入面发现了这类骗钱邮件，入面写道，我们需要1000名爱国者在今晚午夜前和川普站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川普支持者，这样现在就是时候了。民主党人曾试图通过两次假弹劾审判将川普治罪，现在民主党已经搞弯了，如果你关心保护川普的遗产，这样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著名是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 NRSC 总部，接下来就是捐款的账号和捐款的途径。约翰逊提醒说，这个 NRSC 机构是麦康奈尔的，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的共和党的附属机构。在 NRSC 网站上找不到一条抗议选举的官方信息，这个邮件明明就是抢更多的钱，将这些钱塞到沼泽地入面，譬如川普选民的共和党建制派手中。共和党的选民们，你们不要被愚弄了，这些建制派只是想将你们的钱为他们所用，他们根本不关心川普总统和选民们一心想要的美国优先。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 SpaceX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星期一表示，SpaceX 的星链卫星互联网在今年较晚时候将令到客户的网速提高一倍。 Elon Musk 还表示，星链网络将在2021年底前覆盖地球大部分地区的客户，并预计到明年将完全覆盖全球。 Elon Musk 强调说，星链和其他卫星宽带服务一样，针对的是中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客户，因为移动电话网络将始终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占优势。星链是 SpaceX 的卫星互联网项目。SpaceX 计划发射12000个卫星，组成太空互联网，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SpaceX 目前已经发射了千几个星链卫星，并且从去年10月份开始在北美和英国的一些地区进行星链 Beta 版的测试计划。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星期一发布的数据说，在2020年第四季度，苹果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任何其他公司，时隔五年再次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苹果去年10月份发布的 iPhone 12手机具有 5G 功能和新的外部设计，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Gartner 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苹果发布 iPhone 12之后，2020年第四季度苹果卖出了近8000万部智能手机，自2016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三星，重新回到智能手机全球销量榜首的位置。根据 Gartner 的数据，由于全球武汉病毒大流行，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了 5.4%， 而苹果的智能手机销售量 即是增加了 3.3%。
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再会。